在嘈杂混乱中传递永恒呼唤，在迷失患难里勇担天国重任，在人生道路上陪您负重前行，在真理沃土中与您共同成长。这里是专属于弟兄的信仰园地，您准备好了吗？
我是星源，
我是严恩，
让我们一同踏上旅程，
欢迎收听
《天路难行客》。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星源，
我是严恩，
欢迎来到今天真爱住我家系列播客节目天路难行客。那今天呢，我们来看一位朋友讲述他的恋爱经历。这位弟兄之前也给我们写过信啊，他是怎么样给一个女生送礼物的，那结果呢没有结果，星源跟严恩也聊过。后来呢，这位朋友继续分享了说他过去的一段经历啊，他说跟一个女生交往了半年，那一天呢是2月14号，我买了花等他下班，那天特别冷，我在外面站了一个小时，但是呢后来发现啊，他说他回家了，就没有在公司外面，而且呢还有几次啊，我也是类似的送他东西在外面等他都跑了空，对方说自己是生病了没有上班，那我说你怎么不早告诉我呢，我白白跑了好几次。后来呢他说因为我的父亲母亲啊没有养老保险，我的工作呢那在我们当地也被看作不是一个正式的单位，就分手了。
那这封信前面说交往了半年，但是后面这位女生呢已经有点爱理不理，所以我想这份关系已经是名存实亡了。这个女生其实非常诚实，因为她不是要耍你，也不是要让你白花钱，她就说我很现实，我看见因为你父母亲没有劳保，那你的工作不是正式单位的，就分手了，表示说她交往的对象呢是工作或者是有没有保险，而不是看中你这个人。那我觉得就不需要再浪费时间，因为即使你跟她继续交往下去，但是她看中的还是你有什么，你的父亲父母亲有什么，那这就不是真正二人成为一体的关系嘛，因为这个关系只是存在于金钱还有地位的条件，不是吗？
没错，而且这种情况确实挺普遍的啊。说实话，其实星源在大学刚刚毕业的时候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啊。对方好像还没跟你聊多少，性格几号都不知道，他首先呢就问你的父亲母亲有没有养老保险。对，直接都想到这一步了，你知道这个实在是我觉得是很离谱的。我不知道连你以前啊在类似于在台湾是一个怎么样的情况，大家谈恋爱会不会说已经直接追溯到你的父母亲是怎么样的收入，他们有没有保险的这么一个情况。大家觉得好像如果父母亲没有养老保险啊，以后我们结婚是不是还要承担照顾老人的大部分花销等等，就都已经考虑到这儿了。但星源要解释一下，其实在我们国内并不是所有人都有养老保险，就没有这个养老保险的是很多的，一般情况下它可能会分为城市和农村，你在城市可能父母亲有一个正式的工作，到老了有可能有这种保险，农村呢是另外一种保险，那这个保险呢它管的范围就很小。再一个呢就还有其实很大一部分人是没有所谓的养老保险，最终呢其实可能会觉得说养老问题啊，等父母亲真的老了或者是没有劳动能力的时候呢，有的时候呢其实是靠他们自己过去的积蓄等等。但是我就会觉得你两个人在不在一起还要看父母这一代啊，他们有没有保险，那有的时候这并不是说父母亲不努力，也不是说你们这个家族有什么问题等等，它仅仅就是一个社会问题，最开始的时候就没有这方面的宣传，就没有人注意所谓的保险的问题。那另外呢，这位朋友提到了说所谓的工作不是一个正式的单位，可能比如说他是在一个私营的企业或者是一个店里边打工，那这个都不被视作一个正式的单位，比如说在国内类似于东北或者是山东等等这样的地方，大家对于男人有没有一个正式的工作，他们的长辈的判断标准很简单，就是你到底是不是公务员，你是不是在国有企业工作，那这些都是上等的一个工作啊。 再差一点的就是说你是不是一个教师，哇，他们如果是听到你是这些行业那几乎两眼放光。但是星源当然也不属于这些行业当中，过年的时候我在家里边人吃饭挨个介绍做什么工作啊，静静我这儿也是简简单单的就过去了。你就会发现到了2024年啊，社会观念上还是没有打破这种对于所谓的正式工作呀或者是编制的这些迷恋或者是一些刻板的印象。
那教会里面也是这样吗？弟兄姐妹在聊天的时候也是把这种世俗的观念带到教会里面吗？
我觉得它有一种表面上的正确，表面上大家可能不会说哎，这些东西什么好什么不好，但是呢背地里也有可能会潜意识当中或者潜移默化也有可能会受到自己的家庭或者父母的影响，最终呢也是觉得哦，你是国企啊，你的福利好待遇好啊，以后老了之后还有保障等等，就会觉得这个工作是一个好的工作。但星源觉得其实这个世界上这些保障它不一定是稳固的，也不一定是所谓的一劳永逸的，因为不是说国企没有倒闭的，也不是说公务员就不会出事儿嘛。言在你的印象里面就台湾会有这些讲究吗？一个人做什么工作分个三六九等，比如说结婚的时候有什么特别的工作就会更加容易找到对象，类似这种状况。
其实我不太清楚，因为我很小的时候就离开台湾了，而且因为我工作的生涯呢其实都跟别人很不一样，所以我从来就不会管说世俗怎么样我就一定要怎么样，因为我相信上帝对每个人都有他特别的计划，那我们应该就是要去走自己的路，好好的服侍神，好好的祷告，而不是就被这个世界上面的价值观来推着走。
就像之前啊，我们都觉得说大城市的房价那么高，有那么多人掏空六个钱包去还房贷，结果呢房价一下子跌了这么多。国企出问题的，公务员出问题的其实也很多，但是这个我觉得今天不应该把它当成是一个迷信的标准。那另外我们再退一步说，就是当我们回归到人与人情感的本质，回归到婚姻本质的时候，那这些东西其实它是一些影响的因素，但不应该成为决定的因素。所以说星源就觉得这位朋友啊，就你经历了这些，遭遇了这些，就像延安最开始说的，这不是坏事儿。就万一你真的在一起了，整天都计较这些，那两个人的生活婚姻就根本就不会幸福了。
对啊，不需要浪费时间浪费钱，而且我想说你在下面站了一个小时，而且还有好几次都跑空了，那为什么不能够把这些时间拿来好好的读圣经，拿来好好的祷告，去问教会的传道人我可以在哪边栽培自己，然后参与教会的服事，去照顾心爱的弟兄姐妹。那我想当你把时间投资在神国的事工上面的时候，我想上帝也会在你人生的道路为你预备一位对象，或者即使你是单身，他也会让你非常的清楚单身的恩赐可以为上帝做的事情是什么。
对，而且有的时候呢，我们自以为啊做的很多事情好像很有仪式感，好像能感动对方，但其实呢对于两个人之间没有什么感情基础，或者是对方并不是真正的说喜欢你的这个人，所以在他看来就什么都不是。就这位弟兄形容呢说，2月14号，我知道他是北方而且是东北，二月十四号就是相当冷的天气，零下也没有办法想象零下三十几度情况。
我在加拿大住过，所以我知道天气怎么样。
对对对，所以我们是觉得就这种类似于单方面的感动自己的情况，有的时候甚至是在虐待自己等待对方的情况，类似的事情以后真的就不要做了，完全没有必要。那如果对方真的对你有意思，真的关心你，他也不会忍心你受这么大的苦只为创造一个仪式感。这个情况
不要再浪费时间，
真的没有必要
把自己的时间投资在自己的身上，无论是工作、进修、教会的服事，不要再浪费时间在这个女生身上，因为她对你没有兴趣，她要的只是工作跟父母亲有劳保，所以清醒吧，
男人的侠骨柔情。让我醉也好，让我醉男人的顶天立地，热血男儿汉，比太阳奔跑。男人的孤独落寞，
男人哭吧哭吧哭吧不是罪，再强的人也有权。
天路男行客每周一至五与您相见。
那星源能够理解啊，现在我们很多弟兄其实也包括星源自己了，在找对象找另外一半的过程当中啊， 有的时候确实因为自己的家庭的保险的情况啊，父母亲的情况、啊、等等物质上的原因四处碰壁。但是呢，尤其是我们有信仰的人，首先呢，最重要的是我在心里边要知道，这个不应该是衡量我自己价值的一些标准，也不应该说是我在找对象的过程当中一个决定性的条件。我们自己有这样的认知，但如果别人不这么想，如果说真的就像这位朋友一样，你就是到处碰壁，那怎么办呢？那这样的人就不结婚吗？或者是我是不是因此我就觉得妄自菲薄，觉得自己好像不如别人呢？千元觉得没有必要。就有的时候呢，当你觉得我不应该说随着这些标准去改变自己的时候，或者是呢，当你觉得因此就四处碰壁的时候，最重要的就是更多的回归到信仰当中，我们知道神给我们的使命是什么，他告诉我们的每个人身上的意义和价值到底是什么。那可能我们真的是几年或者是十几年的时间都没有找到合适的对象，可能真的就遇不到。尽管如此，首先不要怀疑自己，另外呢，最重要的就是呢，等待的过程找不到也没有关系，真的是需要自己的耐心去等待去寻求。而更重要的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把更多的时间精力用来提升自己，用来恢复自己跟神之间的关系上面，来去做一些更加有意义的事情。就像这位弟兄，我好像花费了大半年的精力啊、时间，还有付出了大半年的时间的感情，这个都算是短的了。有的人可能会付出的时间更长，最后呢因为一个标准对方随便的给你一个理由就拒绝了，那真的是得不偿失，完全没有必要。
最后我也想要勉励弟兄、如果你真的有时间，与其花时间来想说、为什么对方不理我，为什么我送礼物大家不理我，真的把自己投入在上帝的话语当中。因为就像包括我们电台里面其实有很多的节目能够让你多的了解不同圣经的经节是什么意思，不同书本能够对你有更多的教导。所以呢，我想你只要用心，愿意来服侍神，愿意来装备自己，比起浪费时间在那边等待一个小时、或者等待对方不回应的这个过程当中来得更有意义。
对，总之非常重要的就是不要因为类似的事情啊去怀疑自己，或者是呢被一些根本就不爱自己的人牵着走，就怀疑自己的价值，变得越来越没有信心，这个是没有必要的。好，那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了，感谢你的守候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想要开始像熟悉。